欢迎收听董事长特助的 Open Mind， 我是宇山人，带你站在董事长的高度看见世界的深度。昨天呢，我们讲到了整个 Omicron 最新的一个并发症啊，就是 MIS-C。 那现在呢，在台湾似乎也有出现在成人身上啊。那这个东西呢，有些人说我昨天说的不清楚，在灵学的部分，在玄学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会把它稍微做一点点的厘清，让各位更能够了解整个 MIS-C 或者是这个 MIS-A 啊，它在我们人身上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存在。在远古的中医底下，我们可能会用什么样的体系跟思维来看待这件事情。当然现在的医学很发达啊，所以各位如果对于医学有任何的一个疑问，还是去请教现在的一个医学，那我只是提供另外一个方式让各位做观察而已。整个 MIS-C 呢，我们可以知道它通常呢会发病在当你的 Omicron 染疫后痊愈后的这个两到六周之后发生。好，那在这两到六周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两种解释的一个模型。第一种解释模型指的就是说，你今天你的身体的灵魂力啊，在你好的那一个刹那似乎可以完全支配你的身体，但是实际上你的意识没有办法意识到实际上有邪灵或是有外来的物啊正在入侵或是正在蚕食你的肉身。那当你没有意识的一个情况底下呢，你的人呢在这个到两到六周之后呢，才会慢慢有显现出开始有一些生病的一个症兆。而那个时候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太晚了，因为这个邪灵或这个脏东西或这个不好的东西呢，它已经把你肉身的所有的能量，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种生机生气或是这个肉身的养分呢，通通把它给榨干了。好，那在 MIS-C 发作之后呢，就会有产生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并发症，发烧、呕吐、呕吐泻这种这些状况呢，其实就是身体已经不堪负荷来承载这个世界的重量。这个世界呢，其实是有重量的哦，各位。如果你今天长期不顶天立地去担起老天爷给你的重量的情况底下，人通常比较容易飘忽啊，就是比较容易会有驼背的一个症状。这个以后我们再谈。那玄学的在另外一个解释，这 MIS-C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模型，就是你的身体呢，其实在 Omicron 的发病的那段期间已经被掏空了，可是呢，你的身体呢出现一种类似回光返照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身体把你所有的精力呢都榨出来，然后你会觉得哎，我好像好了，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等到你的灵魂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支持你的身肉身的时候啊，那你就开始倒下，然后身体开始发病啊。那 MIS-C 啊，在整个灵学，在整个道家的系统里面，你可以用这两种方式做理解。当然道家的流派很多，玄学的系统很多，我讲的只是其中一种观察点而已。那基本上在 MIS-C 呢，在孩童上面我们看到了几个比较特殊的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说，这个孩童啊，他在厕所说：“哎，我有看到妖怪啊，妖怪要爬到我身上来，那我好像就是即要被上身的这样子。”另外一种状况呢，就是看到招财猫，就是小朋友染上 MIS-C 以后，有看到了这种招财猫的这种形象。这两种状况呢，用现代的医学来讲，就是病毒。它干扰到你的这个无论是脑部的视觉区或是视神经，或者是说它直接干扰到了你的这个认知区域，然后或者是辨认区域，导致说你在闭上眼睛之后你可以看见那个影像。好，这是现代医学的解释。可是在灵学上的一个或是玄学上的一个解释，会怎么样看待这样子的一个看到招财猫或是说哎有妖怪要爬到我身上的这个过程呢？站在我的观察里面，我会直接认为看到妖怪的那个小朋友啊，他其实不是，严格来讲，我们用另外一种轮回的角度来看，他可能刚刚好被他的债主找到了，而那个债主呢，在他的眼中幻化成妖怪。 那也有可能是这个小朋友刚刚好人生在该终结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岁数，那个岁数可能会有一个劫难，这个劫难呢刚刚好碰上了 Omicron， 然后刚刚好又碰上了这个他的一些并发症，使得小朋友呢、哦、会有这种妖怪爬到身上的样貌。那至于招财猫呢、哦、其实招财猫也是、鬼魂的一种状态。什么叫做也是鬼魂的一种状态呢？就是说我们知道鬼魂或者是说飘飘或者是说很多妖怪，他们其实都可以在虚无界中幻化出各式各样不同的样貌。而我们知道招财猫它的一个核心动作就是它的右手会不断的招了，就是会有不断这种摆动，好像就是说把东西招进来招进来。你这个动作你可以直接把它理解成这只招财猫呢它是有飘飘幻化的，而它正在勾引这个小朋友的魂往它那边去。所以呢其实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其实针对整个就是新冠肺炎，我在很早期的节目，当然、哦、那些但是那些节目我已经、就是关起来了，可能各位就听不到。我其实很早就说过新冠肺炎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流行病而已，它从道家的眼光来讲，从玄学的眼光来讲，它就是瘟疫。瘟疫呢会有两种东西出现，一个叫做瘟神，一个叫做异鬼。异鬼出现的这个新冠肺炎呢，他们横扫全世界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带走了很多很多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当他整个异鬼的能量吸饱之后呢，他就会顺着这个天地的循环，他当然就回到阴间去或回到他该去的地方。但是大只的走了，小只的还是会在人间作乱啊。所以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这个新冠肺炎，虽然说在假设人运为火的这个基础上，因为人有三把火嘛，然后有些人就说人是属火运的这种生物，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系统里面呢，原则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一个火的一个长生位，也就是人的一个长生位。那今年是寅年，刚好是长生的一个情况底下，那在接下来随着人运不断的畅旺，这些脏东西这些不好的东西原则上退到它该去的地方才是天道的正道啦，我只能这么讲。那我再直接讲我身边有听到朋友讲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是道教徒，他也不是这个佛教徒，他是基督徒。他刚好有机会去国外，刚好回来哈。结果呢就隔离14天。他在隔离的这个一个过程之中呢，他有一天晚上就梦到说，诶，有一个东西黑影子挂在墙壁上。然后呢他觉得那个东西是不好的东西。于是呢他就不晓得从哪里握着一个圣经，然后就开始要把它给度化掉。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就醒了，然后他就觉得他喉咙痛了。所以各位，今天人在睡觉的这个时候，其实灵魂呢还是没有在休息的，他仍然是十分活跃的一个状态。那当灵魂会意识到有这些东西产生在你周围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一个真实的表征，而它的真实是虚界的事实，而这个虚界呢其实也就是灵界的一个世界。人在要回去或是在身体很弱的时候，其实人的身体跟灵魂它会有略微分开的一个状况，而正因为这个略微分开，灵魂呢它的功能会完全充分体现。什么是灵魂的功能？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因为脱离肉身的限制，所以他会看的听的闻的、哦、特别的一个清晰。那当这个情况底下，他会看到另外一个时空的东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好，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为什么小朋友呢在感染新冠肺炎以后，在 MSC 的一个情况底下会看到招财猫啊这个状况。那 那在最近的一个投资市场上面，其实俄罗斯的一个新闻比较少，那在台湾的一个新闻或是在全世界的一个新闻呢，基本上都是报道俄罗斯是负面的一个状况，很少有人直接去探究它目前的一个这个经济的真实一个样貌。那我刚好有收集到一些资料，那跟各位做分享。我们都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货币啊，卢布，它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它大幅度的被制裁，然后随着被制裁的过程中呢，卢布呢曾经一度暴跌，但是随着俄罗斯的央行呢，它要求所有跟俄罗斯购买天然气或石油的国家必须要用卢布来支付之后呢，卢布就活起来了，那甚至超越了它之前的一个涨，就是它甚至涨超过了它战争之前的这个水平。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那基本上这个俄罗斯的股市呢也从低点反弹将近一倍，所以俄罗斯内部的经济严格来讲可能没有大家所想的这么糟糕，它还是一个地大物博而且土地底下产了很多矿产的一个国家。那俄罗斯的第一副总理呢，他最近就表示啊，2024年的通胀率呢可能来到 4% 的一个水平，然后现在的俄罗斯的通货紧缩啊，表明说现在在俄罗斯本这是境内啊，基本上大家不太敢消费，因为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其实当你在发生一些很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一定就是把自己荷包管好，然后不要让自己的钱呢随着自己的欲望然后很轻易的就流失掉。所以俄罗斯它目前内部的一个状况就是这样子。那至于俄罗斯目前内部的人民存款的一个状况啊，不好意思，我还没有收集到这类似的资料或相关的资料，如果有的话我再跟各位做分享。那俄罗斯呢，它现在跟全世界也一样遭逢到相同状况，虽然它盛产小麦，有吃不完的海鲜肉类，地上又产出石油天然气，但是呢它国内的通胀仍然高达 15% 左右。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些东西还是必须依赖进口的，而进口的这条路在过去呢通常是由欧洲进来，但是现在却断掉了，所以他才会把一些东西呢改采跟这个中国购买，并且跟中国呢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关系。但是他国内的通膨率，这俄罗斯的国内通膨率啊还是十分高涨的啊，15%其实是一般人没有办法负担得起的啊。那今天呢，其实在半夜的时候呢，整个美联储他发表了这个利率的一个决策，决定升息三码，也就是 0.75 个百分点。这个决定呢是跨时代的一个决定，那他所要面对的，他所要因应的一个问题，就是近40年 8.6% 的这个美国国内通膨。那基本上呢在这次的投票之中呢， FOMC 呢以10-1的这个悬殊票数啊，大直接的压倒性通过加息75个基点。那美联储也重申说这个措施啊不会是一个常态的措施，美联储呢他们会视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动态的做调整，基本上呢在下一次的加息啊，他们可能加息在50个或者是70个基点左右。那基本上他们在加息立场仍然是十分鹰派的，并且坚决的承诺呢他们要把通膨恢复到2的一个状况。那他们现在在美国内部呢观察这个通膨，就就业市场仍然很强劲，但是呢如果通膨下降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失业率有可能来到 4.1%、哦、但虽然是 4.1%， 失业率呢仍然是历史最低的一个状况。而缩表的计划呢则是按原计划进行，6月起呢每个月缩表为475亿美元，然后在3个月后呢达到950亿美元。 基本上在这一个讯息之后呢，全美的这个指数啊就大幅度的上涨。哎，奇怪了，明明是加紧紧缩，明明是正在收缩资金，为什么在美联储公布会议以后，在鲍威尔讲完话之后还会不断的上涨啊？各位，这个里面呢可能有很多的鬼故事，是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一两个礼拜要持续观察的，因为这很有可能只是一天的行情而已，而这个行情呢是大家这个资金的一个激情，等到激情过后，派对结束之后，当大家要面对现实的时候，搞不好明天又再次下杀咯。其实呢，现在全球啊一直高举节能减碳啊，要环保节能啊这种议题，但是你知道吗，依据我们现在的能源用量，其实节能减碳环保一直以来都是全球的假议题。美国能源国际能源总署呢，它预测啊，明年全球石油的需求量呢将超过疫情前的水平。各位，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你今天不断的要打压原油，然后去石化燃料，然后不愿意用煤发电，要改用天然气，或者是说我今天呢要尽量减少天然气的一个使用，但是国际能源组署很明显的就打脸，尤其是在经历过三年的新冠肺炎这个乌克兰战争带来的经济冲击之后，明年呢全球的需求量还会超过疫情的水平。这个表示说我们过去所做的这一些节能的努力，无论是我们少用塑胶袋，还是说我们今天不断的去用各式各类方法来限制能源的使用，随手关灯，其实搞不好只是一种把道德跟意识形态不断叠高的一种政治手段而已哦，其实是一种选举操作。而我们实际上大家生活照过，饭照吃，电视照看，冷气照吹，哎，各位啊，你真的有节能减碳到吗？还是说你只是把节能减碳的东西运用另外一种方式做包装，产生更大的商机而已？我们以特斯拉做例子，现在全世界啊大家不断的在推动新能源车，希望新能源车呢能够大幅度的直接取代燃油车的一个这个市场，然后各国政府呢大家都明定出年份，要求国内呢在那个时间点必须要100%销售电动车。各位，电动车它吃电对吧，它在打造的过程之中，它所需要用到的化工燃料、化工原料，搞不好那一些东西的一个制程所产生的，不管是排碳量也好，污染也好，搞不好比原油本身的这种燃油车还要来得高很多。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底下，真的有环保吗？而且你今天我们用电动车好了，电动车一样要充电啊，那电从哪里来？你现在全球有多大的这种新能源的力量能够支持你每一个国家都100%使用电动车，而且电动车的布局它还包含了整个基础设施，有建好吗？有投资了吗？这个都是一系列的 question mark， 一系列的这种未知数啊。所以我们全世界尤其是欧盟国家，他们总觉得他们站在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不断制造或是创造新的一个标准，想要带领人类冲破现在的困局，但是他们不断的努力，我们事实看到的分数证明，也就是石油的使用量仍然没有减少，石油的用量不减少，你说温室效应会减少，你说这个天气 会恢复到像以前的状态？你说整个环保的意识抬头是带给人们更幸福更好美满的一个生活，这一系列的问题恐怕都只是世界政府他们想要透过 NGO 非营利组织来调控世界各个地方权力跟利益的一种方式而已。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现在全球能源青吃都不够啊，还想要拍瓜，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台湾自己本身来说，我们台湾政府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缺电，我们的能源绝对够用，然后在未来呢也不会有缺电的一个状况。各位，我们现在所用的所有电厂的一个设计以及安排，很多时候都是蒋经国时代安排好的。到现在我们现在如果不开发更多的这种能源、特别是电力的一个部分，创造更多的机载发电，核四不重启的一个情况底下，台湾随着台积电这一类高耗能的产业在台湾不断增加设厂的背景之下，2024、2025我们很快的就会看见台湾极有可能发生分区限电或是限制工业用电民生优先的这种状况，而且这个时间会维持很长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而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新一轮的政党恶斗又开始了。这个世界啊，似乎很多人都只是在唱高调而已啊。现在呢，香港的这个金管局啊，他们又再一次碰到必须要抛售美元来捍卫连续汇率制度的一个状况了。香港金融管理局呢，我们一般简称成香港金管局哦，他们动用了很多的外汇储备呢来支撑港元，然后到今年到目前为止呢，他们已经卖出了5.8亿美元。港元呢，它为了要保持稳定啊，它基本上要设计成联系汇率制度的一个情况底下，他们把美元跟港元呢，他们设定在一个区间里面，这个区间呢是 7.8 正负，我如果那时候没有算错是 10%， 就是 7.75 到 7.85 之间，也就是说港元跟美元这个汇率呢，他们可以使得港元可以在一美元可以对 7.75 港元到 7.85 美元之间做波动，而当如果碰到这个比较高的时候，就是当这个香港呢货币啊港币啊它碰到强区间的时候，那这个香港的金融管理局呢，它会大幅度的做抛售港币的一个动作。那如果呢它碰到弱区间的一个情况底下，那这弱区间指的就是 7.85 啦，那它就会强力的买进港币。在这样子的一种连续汇率之下呢，基本上使得香港呢它一直成为中国对外的一个联系窗口，也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钱呢可以在香港的自由流动。那目前呢整个亚洲的货币啊，随着日元贬到24年以来的新低啊，那这个新低呢大概是目前是135块左右啊，一美元兑135块日币左右，这使得亚洲的货币啊出现了彼此竞贬的一个压力。那香港金管局呢至今他所卖出的美元规模啊已经超过了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也有做这个抛汇的一个动作。那么现在呢 香港金管局它基本上已经卖了超过了430亿的一个美元，相较于2019年则是221亿美港元啊。其实我们接下来可能会看到全球市场出现一个很大很大的动荡，香港呢其实是全球资金流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丝雀啊，而这样子的港币不断触碰到弱区间的一个情况底下，港股可能也就不这么乐观了。所以我们在全球现在各类的投资，尤其是各类小白们，如果你们有做存股，无论是存台股、存美股、存港股、存哪一个国家股票，都要十分的小心。我们一直说啊，台湾是一个鬼岛啊，然后整个薪资一直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没有办法上来。我们来看看一个非常具有劳工正义的一个国家，澳洲呢，他们现在决定啊，他们要把他们的最低工资的标准呢提高 5.2 个百分点。澳洲的公平委员会宣布啊，他们为了要应对通胀，将把工资呢大幅度的一个提高。那这个升高的原因是因为基本上因为这个生活成本的一个上升，以及失业率呢下降到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低。诶，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由于缺工，所以工人的价格就必须要提高。这个是全球数一数二这个工作跟生活平衡的一个国家哦，他们居然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其实或许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套用在台湾的话，台湾现在可能长得会更不一样啊。因为台湾长期的一个低薪其实压迫了人的创造力跟劳动力，而且这个劳动力跟创造力的压迫呢，使得台湾其实有很多的产业，除了半导体跟电子产业以外，没有办法做大量的发展，其实是很可惜的啊。我之前在看国际新闻的时候，我看到了拜登他要去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访问，可是他在去沙烏地阿拉伯之前呢，先到以色列去一趟，大概去了两三天。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奇怪，到底为什么以色列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能源或什么矿产啊，然后在国际市场上面流通，那干嘛去以色列啊？好，结果今天的新闻就出来，解决了我心中的一个大的疑惑啊。欧盟呢，这个周三的时候呢，跟以色列和埃及呢签署了一项促进天然气运输的协议啊。那由于欧洲呢目前呢急于寻找取代俄罗斯的这个能源替代品，那现在在地中海东部啊具有大量的天然气蕴藏，所以欧盟呢在周三的时候呢就跟这两个国家，也就是以色列跟埃及签署了这样协议。那他们呢现在这个做法就是把这个三方协议啊，他们会在以色列把这个天然气呢通过管道的方式运送到这个埃及进行液化处理，再由埃及呢运往欧洲。基本上这样子呢，对于这三个区域跟国家呢都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利益。而以色列呢为了要开发这个东地中海这里巨大的一个油田，其实跟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啊，他们最近啊有很多很多争执跟摩擦，只是这些争执跟摩擦呢没有上国际新闻的头条，那台湾的国际新闻呢又特别的少，所以呢这个消息也就比较没有报了。那这个欧盟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呢冯德莱恩呢，他并没有说他们将要采购多少天然气，但是呢他们近年呢依据现在的这个合约状况跟他们这几年来的一个统计啊，整个欧盟呢将近有 40% 的能源供应来自俄罗斯，而他们欧盟呢积极想要在各个地方找到替代的方案， 但是你这么大的一个市场，这么大的一个缺口，你要去哪里找啊？所以基本上现在在中东的产能满载，世界上又鲜少有这么大量的能源可以替代的一个情况底下，其实欧洲还是美国，他们其实都私底下在偷偷进口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啦。而这个偷偷的进口，他们呢很多是透过第三方贸易，好比说俄罗斯先运到某个国家，好比说可能是伊朗啊，或是其他的国家，然后透过第三方转口贸易呢再转到欧盟跟美国里面。那尤其呢是美国买的还不少，俄罗斯的原油呢先运到某一个小国家，再运到了美国，把产地洗清之后呢，美国呢再以相对高价的方式呢卖给欧洲。所以其实啊，这场俄乌战争最后的经济大输家其实是欧洲地区。而欧洲地区呢现在即将面临到的是能源使用的高峰，也就是夏天。他们现在虽然说像法国有很多的是这个核能发电，但是他们国内呢，就是这个整个欧洲境内还是有不少的这种燃油发电或是天然气发电的。所以他们现在天然气跟燃油这个储备不足的一个情况底下，除了今年夏天会危险以外，其实也直接危及到他们民众冬天的一个安全。因为欧洲冬天很冷嘛，你现在俄罗斯要供应你气的时候，你又不准他进来，那俄罗斯又想要制裁你，把供给量减少，哎，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或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情境底下呢，其实如果俄罗斯想要打击欧盟的一个情况底下，他现在就可以开始下手，他现在呢就可以开始减工，让整个欧盟呢处在一个吃不饱饿不死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再来压迫你进行妥协。这个有可能是俄罗斯他接下来会玩的一个把戏哦，我们呢可以持续看下去。那基本上美国政府啊，他现在也是一个头两个烧啦，他因为国内的天然气啊，各类的能源价格啊都大幅度的飙涨嘛，所以他拜登在前几周的时候说，这个能源公司啊，这些美国的石油公司啊，今年赚的比上帝还多啊。这个可能也真的不是一句玩笑话，我把数字啊大概念给各位听。我们以前几大公司来讲，好比像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英国石油公司、马拉松石油、飞利浦66啊，基本上这以上的五家公司呢，他们在今年的第一季度的合并营收啊来到了$2692亿，而去年呢则是$1705亿，这一个成长是将近60%的成长哦，而且这个还只是第一季而已哦。所以各位，我们身在一个水深火热的一个通胀环境，其实我们的损失就是别人的获利，而这些获利刚刚好就直接应征在这些公司上面了。他们每一家公司的成长率啊，大概最低啊，在第一季的时候啊，都有到达像英国石油最低啦，就是大概40%左右，但是平均起来大概整体来说他们成长了60%，其实是真的很多的。所以拜登总统呢在今天的时候呢，他就大力的呼吁啊，美国的这个炼油产业啊必须要扩大产能。如果呢你们不扩大产能的情况底下呢，那拜登呢将会使出行政手段逼迫你们这些石油公司啊来进行增产的一个动作。那你觉得在短期之内增产有可能吗？如果一个天然气或是一个石油要开采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说我今天把那个炼油厂打开，或是把这个原油的这个井打开，我就可以马上生产的。它是需要经过加压跟一些前置的作业的，大概也至少需要个半年的一个时间。而这个东西其实缓不济急啊，所以很多的这些公司其实也就是听一听，然后应付一下拜登而已啊。 那拜登呢，其实他现在在接下来他要在七月份的时候去访问沙烏地阿拉伯，其实他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沙烏地阿拉伯提高原油增产量，因为美国他自己有生产原油，俄罗斯有生产原油，沙烏地阿拉伯有生产原油，但是美国的生产出来的原油呢不够他自己用，而在国际市场上面最大的两个卖家，一个是俄罗斯，一个就是 OPEC 组织，这两个中间这两个这而 OPEC 呢它最主要的生产国是沙烏地阿拉伯，所以既然美国它没有办法去调动俄罗斯那一个部分，它只好来跟沙烏地阿拉伯啊、来进行协调跟协商，希望他们把产量给提高了。不过能源产业哦，现在碰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了，就是油井呢在过去十年之内呢，因为大家不断的提倡节能减碳，然后整个在沙烏地阿拉伯 OPEC 原油组织呢，他们对于原油需求量的预估呢一直没有这么乐观，所以他们在过去的一段很长的一个时间之内呢，基本上是处于没有投资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的产能呢其实一直处于在长期低位的位置。如果现在要开始把产能再放出来的一个情况底下，可能最快也要两到三个月、整个油井加压之后呢，等油再喷出之后，那整个市场上面才会有稳定的一个状况，所以油价高涨的一个状况可能还要维持好长的一段时间。而老共啊，他最近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把之前在大概2018年左右2020年之左右有一个叫做范诺伊的这个驻北京的外国新闻记者就是把他抓起来。那他主要就是在当时呢，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要求这个中国啊披露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实验室，就是他们的批次实验室泄露的这个问题。而这个记者呢，他为了这件事情呢进去采访，而在这个采访的过程中呢，他被拘留被逮捕起来，而现在呢他被放出来了。通常呢，老共这样子的国家或是国际政治上面，当有一个特别敏感的政治犯被放出来的时候，其实他都代表了一些讯息，这个讯息可能是代表中国呢正在测试美国的一个底线，或者是在测试美国的一个态度。我今天呢先对你示软啊，你现在呢这个你也苦哈哈哦，你这个国内呢又缺奶粉又缺油，食品价格又高涨，那我这边呢被你制裁的也有一点喘不过气来，那我们不如互相退一步吧啊。其实老共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是颇有这个味道存在的啦。那至于后面他们之间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这种开放的行为，好比说拜登最近就一直在思考他要怎么样让自己安全下庄，解除在特朗普时代对于这个中国的各类的对抗措施啊，这个其实是拜登现在在极力想要做的，因为缺少中国这个供应伙伴，美国的这个各类成本啊实在是涨得太凶了啊。然后各位，美国的这个航空板块啊，似乎有开始低档回档低档这个起涨的一个讯号，各位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哦。然后最后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新闻，是全球的这个三大前几大经济体之一的这个欧盟啊，他们即将要开始结束廉价货币的时代哦。在前面的这个，在前面几天，拉加德有出来说话，他们即将要去对要升息啦，应该这样，他们要升息。而现在法国的财长啊，勒梅尔呢，他也宣布说，欧盟区的这个财政部长啊，都已经意识到廉价货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个样子的一个讯息被释放出来了，所以全球都将陷入一个非常紧缩的过程，而现在的实体经济其实还没有恢复。 所以我们要极度的小心，接下来做任何投资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口袋给管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边啦，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